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到在神的殿堂里跟各位分享主路的信息。好，今天我需要跟各位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和降临 The birth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就叫做 the advent of Jesus。 Advent 到底什么是 Advent， 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分享。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你不与神的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你也应许我们说，我必再来，使我到在哪里，你们也在那。感谢主，我们今天跟每个人心里在纪念你，求主同时也纪念在美国中部跟南部所发生 tornado 引起的大灾祸，这一片灾地跟灾民，求主你的怜悯，你的慈爱随着他们，求主你保守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全家可以住在一起，求主保守他们吃得暖，吃得饱，穿得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以高兴的心期待仰望主你的诞生已到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时代变动的时代，我们心里有盼望，因为你必再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这个 Advent 的 race 可能你们也没有看过。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啊，就是要借用 Advent 这件事情，我们来纪念主的降生。今天我的读经我们读经有三次。第一个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里说时候满足，那一定是说有一段的时间人们在等候，等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尤其是等候神所应许的有弥赛亚救主要来到这世间。所以加拉太书说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生在犹太的地方。这是第一处经文我要跟各位分享。第二处经文在约翰三章十七节，我们都很熟悉约翰三章十六节，但是请各位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为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提的一个题目。降世，他就是要拯救世人，尤其是在灵魂生命的部分的拯救。最后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九章二十八节，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基督有两次的显现，两次的降临到这人间。他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大概有五个部分：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有再来。所以耶稣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了，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还要向那等候他的人，就是我们每个信徒，第二次的显现。那他第二次的显现跟罪没有关系，乃是为拯救他们，又是另外一个字，拯救，但是是同一个希腊字，但这里的拯救是身体得赎，就是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但在天国里跟耶稣永远同在。所以我今天的大纲啊，大概讲的就是先解释词汇，我解释什么叫做 Advent， 然后我就讲到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临，最后一段就是啊两次降临的对照。我们先看看 What is Advent？ Advent 这个字来自拉丁语 Adventus， 它的意思就是 coming， 就是庆祝耶稣降生前的准备期与等待期。只有在一些基督教的国家有，这是各位可能都不大熟悉。那么这个 Advent 一共有四个主日，今天是第三个主日，那么就是12月25号前的四个主日啊，都是 Advent 的在某些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必须他们都在庆祝的，尤其是就是说天主教徒，他们要追忆主耶稣第一次来临，但是同时也要期待主耶稣的再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庆祝方式。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是纪念主的死，但是也等候主的再来。但是这里是纪念主的生，而等候主的再来，这就是 Advent 的意思。 Advent 共有四个主日，每一个这个礼仪，每一次从11月28号，你往后推啊，往后推，今天是第三个主日，12月12号第三个主日，它每一个主日它点燃一束蜡烛，颜色是紫色啊，跟所谓的圣诞节颜色是不一样的。圣诞节的颜色是红的、是绿的、是白的，但是在阿德本的国家，他们用的是紫色，是 purple。为什么？象征悔改。那今天是第三个主日，我刚刚已经说过，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第三个主日本来是一个喜乐的主日，他们又红色，所以今天在纪念阿德本的这个信仰里头，他们要点燃一个红色的蜡烛。那么第四个主日是一个天使的蜡烛，因为提醒我们，在第四个主日，天上的众君宣告说：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乐的信息。Behold, I bring unto you good tidings of great joy. 哇，所以我不个别提一下，我们改革宗教会很少有这样庆祝的，我只是借用他们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庆祝的方式。我们不必要大肆庆祝，但是我们在纪念主降生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仰望期待主的降临。好，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降生和降临，这是两个很美的字句，很文雅，很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这个字啊。我很佩服和合本圣经100多年前这些西方教士能够使用这两个词汇，一个降生，一个降临，来表达主 生命里头的两次很大的经历。我不了解什么叫做降，降都是从上到下嘛，就是下落落下，比如说降职，皇帝降职啊，降临皇帝降临啊，降起空降，这就是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变贬低，从这个水平降低到这个水平，降值啊，货币减值价值，我们现在通货膨胀啊，就减价降价啊，价值价减少。那降生的广义就是出生出世。我要强调的一个字，降生包括诞生，但是诞生不能够用来使用我们所讲的啊，圣经里所讲的降生。李润很早以前他有这么样一段话，他说人与众生贵于恒生，按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他们没有办法称为天地之心，为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持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得。我们的人为什么能够天地人合得一起，它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人是众生的。哇，那什么叫做众生？汉语词汇有这么样的解释，众生就是降生，人是纵向产出的，就是速速分娩，是 vertical birth， 以是区别于横向产出的出生诞生。动物是横生的，是 horizontal birth， 这是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先古啊，中华的 古老的啊先贤先古，他们老早就看到这一点，人之异于禽兽者，人是众生，禽兽是诞生。所以人与生俱来与具备灵性和高等意识，良知良能良性。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要稍微比吐一下子，那我在讲降生啊，降生就是众生。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啊，从现代医学的尝试来说，众生借用地心引力，好处多多，多得不得了。其实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古老的乡村农村妇女的生产都是众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工作的妇女，她可能走了走了走了走，孩子就哇哇坠地啊。我有一个啊，在 North Carolina 念书的时候，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他跟我讲：“哦，我们家的黑人妇女动作好快啊！他在田里工作，一下子小孩子就生出来。为什么？因为都是众生。众生有很多的好处，众生使骨盆扩张增大。”子宫收缩力增强，使婴儿氧气供应充足，因为它是众生，那个不会瘫骨啊，那个大动脉啊，非常畅通啊，使婴儿容易落地，使产妇有体面的分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像动物，妇女有一个很体面的可以生产的儿女，分娩时间减短，减少产痛等等，有很多事情。你说。我是李兔，稍微再讲一下。其实这是老早老早我们中国就在实行的，现在很多国家也在推展，尤其是没有很方便的医学知识的地方，比如说秘鲁这个国家，他们非常推行这个 vertical birth， 因为刚刚我讲的，很快小孩子就生出来。而且没有 complication 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啊，重庆大竹石刻，这是在很早以前的啊，就有这样一个描述， 这是一个父亲进入产房的第一个，可以看到父亲也在那里，那两个产婆帮助妈妈生产在古埃及也是一样你们如果看过这个电视剧之后哒哒哒哒哒那个剧照里面的一个主角米娜是站着分娩的。OK， 我们回过来哈，降生跟诞生，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耶稣是降生，不是诞生。所以，请各位，我们以后不要再讲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耶稣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避免说耶稣是诞生。耶稣是降生，耶稣不是诞生。诞生一词指人的降生或新事物的出现，他诞生在兵荒马乱的时日，佛教诞生于印度，最后昌盛于华夏，扬名于四海。降生多指宗教的创始人或有名人物的出世，比如谢冰心作为作家，他在南归里面他讲12月、12月、24月是基督降生之夜。我认为这是冰心信仰的自白，他利用这个机会，他把他的信仰表达出来。12月、24月是基督降生之夜，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耶稣是降生，不是诞生。让以后我们都不要讲这句话，耶稣的诞生2000多年前诞生在巴勒斯坦南的诞生在世界，这个都是很错误不正确的说法。降临的广义我们很快再来讲一下，改叫降临。降临就是来到、来临、光临、驾临、驾临。在圣经里的降生或降临是指从天上降下到地上的意思，这才是降临专门用在神耶和华神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基督的降临或降生。认识耶稣基督的再来和降临，那么降临跟再来两个字好像常常混合。其实再来这个字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就出现一次，那就是在约翰14章3节，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只有这一次，这个再来是一个 compound word， 它是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在再加上一个来，这样合起来的一个字。好像 OK， 那么耶稣基督的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这是我们末世论里面首先要讲述的所以论到基督的再来，我们最常用的字就是降临，就是显现跟来就是代表性的经文。我简单的念了一两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刚刚我讲到守圣餐，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也是一个再来，也是一个降临，他来到。好，我们讲耶稣基督的降生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这是圣经旧约的预言。刚刚我已经说过在主耶稣降生以前730多年，以赛亚就接到神的信息，他就讲，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这是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一段经节。那个很熟悉的经节，也是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应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每次念到这里，我就想到弥赛亚 Handled 的弥赛亚 Handled 的弥赛亚的大合唱之前有一段合唱，就是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合唱的 combination， 然后大概唱了三四次，每次都是渐弱，然后渐强，然后到最后，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他的名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哇，希望你们今天啊，希望你们有机会今年啊去听听这一段，这是神的预言。所以我刚刚讲新约的时候，就到时候满足了，时候满足了。为什么那才到时候才满足呢？我以后再跟各位分享。是奉父神差遣子降生在人间的，啊，耶稣的降生是奉父神差遣，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甘愿取了人的样式。因为神差遣了他，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生，不是要等世人得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是主耶稣自己说：“我来。”说他愿意，他甘愿来的。你看，我们时常唱，很喜欢唱这个《圣徒诗歌》第五十四首《华美天光》，他里面怎么讲？他说：“我主衣袍是何等华美，飘逸莫要馨香，如此馨香尽沁我心内，使我喜乐荡漾。华美天庭他甘愿离开，到处痛苦世间，乃是他的永远大爱，使他一路往前。”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我来，我要的，我来，我来，我来 ，I have come。”是自己愿意的。那么信徒对耶稣基督降生我们该持怎么样的态度呢？很奇怪，主耶稣的降生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详细的日子。主耶稣的再来也没有预告说什么时候会来，圣经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如何来思想这两件事情呢？所以我们只要纪念主耶稣的降生，无需大事庆祝。我说的大事庆祝，就是跟社会一般这样的 commercialize 的庆祝。耶稣的庆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报佳音这件事情。报佳音是庆祝耶稣诞生降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两三个四五个一个教会可以 混成好几团，那么大家到你的社区尤其是长辈的家庭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家庭，站在他的家门外唱圣诞诗歌，唱完了就离开。那么有这个习惯的时候，教会的朋友家庭他们都会把灯开着，然后报佳音的来了以后，听完以后就把灯熄掉，那有的还开门让他们进来喝个热的东西然后离开。 这叫做报佳音。我们不知道是亲自，但是我们导师可以做一些我们能够 有感动心里得到共鸣的这样一种的庆祝方式。那么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了完成父神的计划，他第一次以受苦的仆人卑微的身份降生人间，在这个末世他要以得胜的君王荣耀的身份降临世界。我们在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要纪念他第一次是以受苦的仆人。他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 suffering？ 因为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孽在他肩上，这是一个 suffering servant 他的形象。但是在末世他要以 conquering king 带着荣耀的冠冕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活在这两种情况之间，我们应该引进而望，翘首以待，精心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世人应当趁着有光，信从之光，多做主公。光来到世间，当趁着有光。那我们不信主还没信主的人，我们趁着有光要多做主的功，还没信主的人要跟从这光啊，你的生命就不在黑暗里。我们讲到基督的降临，这是新约圣经记载。怎么记载呢？新约有27卷书到23卷书都讲到基督的再来。主耶稣自己说他要再来，他很肯定的说我再来，我要来，我来了。那他有很多的章节，四福音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单指马太第24章总共有52节，除了第一节以外，其他51节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再来所发生的事情、时刻、兆头了，来的事情啊，他降临的结局怎么样等等。那么这是一件必来的事，必要发生的事情。那主也是使用他讲到他那个再来的时候，他只讲那日子末日，他们也没有讲哪一天，他就只讲那日子 that day 那日子，他至少讲了9次以上。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也用末日至少讲到6次以上。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是这也是亲自讲的。新约的作者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我这个只是让各位知道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心里有个打算到底是什么。新约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主耶稣的日子，还有耶稣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讲来讲去都是主耶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彼得怎么讲？彼得讲是神的日子， The day of God。 希伯来书作者要讲那日子。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的事，我们知道这些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旧约圣经记载也是很多，也很多。 旧约三十九卷里面有十七卷都有提到耶稣再来。约伯斯最早的约伯斯他就提到了，他说我知道救世主活着，再末世要回到地球上。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啊，这是直接的 quote。那以赛亚书也讲到啊，他耶稣再来要施行审判，建立千年国度。一个是施行审判，很可怕的事情；另一个它叫建立千年国度。我很喜欢这一段，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必回处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是千年国度的景致。就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但以理在他的但以理书也讲到，他说他讲到是一个很荣耀显的一个日子。他说主耶稣要驾着天云而来。他说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撒迦利亚更讲得很清楚，他特别讲到啊，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如何拯救那些到那刹刻还不信的犹太人，走投无路了，地都裂开了。既然裂开就跟着山谷跑啊，只有这山谷，结果在山谷的尽头耶稣拯救了他们，讲得非常清楚。撒迦利亚，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么他讲到啊，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的人。亚萨是一个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地点，但我们只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印着景象的百姓最后无路可逃，他们只能沿着山谷一直跑，跑到亚萨那个地方，在那里神拯救了他们。好，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和新约主的日子，那日是怎么样来诠释呢？旧约用耶和华的日子，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新约用主的日子或那日。其实这个日子是指一段特定的时间，不是二十四小时。不是二十四小时，即使那日是单数，也是可以多入。Okay？ 啊。所以啊，反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旧约的术语，耶稣的日子是新约的话语。耶和华的日子和主的日子都跟神的审判有关。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降生，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待主耶稣的带来吗？在那个日子，耶稣的再来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当然，我们要走好的一面。我们不是留着被审判的那一面。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和主的日子都跟神的审判有关。耶和华的日子比较狭义，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觉它比较狭义，比较针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和他的敌人，就是旧约时代大部分的事情。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大概大部分已经发生过了，比如说以色列人的被掳啦，他们的回归啦，巴比伦的灭亡啊，埃及的沦亡啊，以色列人的复国建国等，都会说是耶和华的日子啊。但是又要等到末世才会发生的啊，就启示录我所讲的，比如说启示录六章十二到十七节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麻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比较广义，是针对大灾难前后所有死去的和存留的世人，得赎的和不得赎的，那就是主的日子。我们是得赎的，我们就要像这张图片所告诉我们，我们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但是同一时间，在那世界上却要发生山崩地裂的事情，火烧，灾害，痛苦连连。那两人都赌上耶稣的再来，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死去的信徒要复活，刚刚已经说过，我们要被提，不信主的世人要被撇下，在钉上经历七年的大灾难。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就不再多讲了，要赎回信徒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要朽坏，死掉肉体就朽坏了，但是他要把我们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再赎回来。是第一个，使信徒脱离肉体的捆绑，进入自由的荣耀。我们如果不经过死，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再来，那我们肉体就改变，我们就得到脱离了肉体的捆绑。但是我们如果是先离开了世间，那么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又要变成不朽坏的灵体。在这一点我以前也有讲过一节，因为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神要改变我们已经朽坏的身体，那变成荣耀的形状。到底我们改变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形状呢？他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很羡慕我们的荣耀，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猜测这个身体大概是怎么样的身体。圣经给我们不多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猜测出来，以后有机会我可以跟各位分享。耶稣再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与信徒永远同在。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么对不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审判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叫到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按着我们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必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那这是我们基督台前的审判。 那世人是世人的审判，那当然跟我们没有切身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有责任能够不让世人经过这样的审判，我们要努力传福音，使世人不惜经过最后的审判。外面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是基督的审判。那我们对信徒耶稣再来所该持有的态度，完全的顺服，使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第二点，我们要专注于完成福音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要忍耐等候，做好准备，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他又说，个人要照守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做一个信徒，我们要心里要有所准备。好，最后这是我的结论。那么主耶稣两次降临，主耶稣两次降临，就是在 Advent of Jesus， 他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很简单的一个对照。耶稣第一次降临，我们叫他是降生；第二次的降临，我们说他是再来。在灵里的意思呢，耶稣第一次的降临，第一次的他的降生，是代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第二次的降临呢，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比较深的一个灵里的意思，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各位可能要自己去揣摩，让圣灵教导带领我们。第一次的降临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二的降临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时间，第一次的降临时候满足了，是 BC 三年；第二次的降临，外邦人的数目天满，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主后几年呢，我们不知道。第一次的降临，它的地点是在地上，犹太地的伯利恒；第二次的降临，它在空中，的地球的太空。第一次降临的场景是在马棚，第二次降临是驾云降临，天使天君圣徒随行。第一次降临，他的身份是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那他第二次降临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审判主，他是万王之王，万职之主。第一次降临的目的是除掉罪，拯救人，与神和好。第二次降临要使信徒复活和被提，就是身体得赎，与主与人的同在。耶稣在这世界上两次降临将给带来的对世界的影响，第一次降临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第二次的降临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好，谢谢主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时间跟各位分享在灵里的领受，愿主祝福这一段话语。我们感恩祷告，谢谢主，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的赏赐，你圣灵的教导，求主施恩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在纪念你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同时期待你的降临。 愿主早日来到。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